你说什么？你要靠近，你就太远了。
好，感谢主啊，这一次给我们机会啊，一起来学习撒迦利亚书。那撒迦利亚书是一卷啊，专门针对当时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些以色列的渔民所说的话啊，这些渔民所代表的啊，乃是我们新约所说的得胜者。他们离开他们70年在巴比伦所建立的事业和家园啊，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家啊，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些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得胜者。那得胜者他们并不是一些非常特别的基督徒啊，这些得胜者乃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有软弱，有失败啊，也有困倦，但是他们向着主的心是这么的坚定，愿意接受啊圣灵在他们身上那个提醒跟转变的工作。所以因着他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与主往前，所以主在他们身上就能够得着他们啊。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篇信息，我们特别提到神的话是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要得着他们的心，一个完全的心来献给神。这些信息并不是为着巴比伦的以色列民说的，因为他们爱世界，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这些信息乃是为着这些回归的人说的，神要完全得到他们的心。当神得到他们的心的时候呢，接下来神就把他的旨意完全的向他们显示出来。就是我们第二段的信息所提到的那八个意象啊，在这八个意象里面，我们首先就看到这个意象的中心啊，乃是人子，乃是指着我们的主所说的话啊。我们的主啊，就是这一位啊人子，他站在神百姓的当中啊。神的百姓乃是以番石榴所代表的啊，以前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在世界还是非常荣耀的，好像香柏树一样啊。那今天啊，他们被掳落在一个卑微的地步，他们现在好像番石榴树，而且不仅是番石榴树，而且在洼地当中。可是就在这么卑微的境况之下，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与他们同在啊，与他们一同受苦。主常常使我们降卑，为的是要使我们升高。只有当我们降卑的时候，我们才能从他领受啊测不透的丰富啊。所以在第一个意象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与他的百姓同在，为的要施恩，为的是要施怜悯。所以当我们看见啊，我们的主在这里在父神的面前为神的百姓在那里代求的时候啊，神就向他说美善安慰的话。所以昨天我们在第一篇信息里面特别提到，这个美善安慰的话分成两个段落啊，其中第14节、15节就讲到神的审判啊要临到啊外邦啊。第二段呢，就是16节、17节呢，就讲到神的怜悯要临到他百姓身上啊，圣殿要重新被建立，神的城啊重新啊被兴起来。啊，这个城现在虽然是荒凉，但到那一天必要丰盛发达啊。所以这是我们昨天所交通的第一篇信息，给我们看见这个美善安慰的话啊，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是神的审判要临到外邦啊，第二个段的信息呢，就神的怜悯要临到神的百姓当中啊，殿和城都要被恢复。在他们被掳之前啊，这个殿跟城已经被毁坏。现在神要做恢复的工作。所以这两段信息呢，基本上就是第二个意象跟第三个意象所代表的。第二个意象呢，就是四个角跟四个匠人。这四角跟四个匠人的意象就说到了神的审判要临到外邦。这第二个意象呢，主要是跟但以理有关系。因为但以理曾经看见一个大象代表四个大的帝国要在世上出现， 一直要到今天为止，然后我们的主要再回来啊，他要建立他的国度直到永远啊。所以这是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也是在第二个意象里面撒迦利亚所看见的啊。但我们不仅仅是看见这个意象，我们更注重的就是神借着但以理这个人啊，让这个地上的外邦政权知道有一位至高的神啊，他在人的国中掌权啊。神首先得着了这个器皿啊，神才借着他能够施行审判的话啊。所以我们注意到神注重他的器皿啊，过于注重他的工作啊。所以但以理本身就是神的审判，或是神是我的审判。所以神要借着但以理显出神是那位审判者，神首先要在但以理的身上施行审判，要炼净他啊，使他成为何用的器皿。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从年幼的时候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爱神的人啊。他本来在犹大地啊，他是很有前途的，但就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就被掳了，不是因为他的错啊，乃是因为列祖的错，可是他被掳到外邦拜偶像的国家。虽然环境是这么的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这个背后环境的背后乃是这位掌权的主，所以他伏在神给他的环境底下啊，成了神的见证，立志不被这个世界被偶像所玷污啊。所以神保守他70年，在神的面前啊，能够站立得住，历经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君王，他仍然站立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器皿啊。所以今天也是如此。今天神有一天也要我们与他一同审判这个世界，审判万国啊！但今天神先要审判我们，神要借着环境来炼净我们啊！盼望我们在环境的当中，我们不仅仅是看见这环境好像吞吃了我们，更让我们看见环境背后那位爱我们的主啊！借着环境啊，要来炼净我们，要来制作我们，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让我们有属灵的权柄，能够跟他一同执掌王权。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啊，他要我们与他一同做王掌权。所以今天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啊，今天是我们蒙拯救的时候。所以愿意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抓住机会啊，能够爱惜光阴，能够学习知道神的旨意啊，不做糊涂人，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好我们好让我们与主一同往前啊。这是我们昨天所看见的第二个意象啊。今天我们要进入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是说到第三个意象啊。第三个意象啊，正好是讲到啊，主要施怜悯啊，不但使他的殿要重建，而且准神呢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换句话说，不仅殿要重建啊，圣城也要被建好。这个诚意要再丰盛发达啊，神要再拣选锡安啊，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啊。所以这第二章所代表的啊。那第二章主要讲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圣城啊要被恢复起来，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牲畜甚多啊，所以耶路撒冷城也要被恢复，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神要自己做其中的荣耀啊，神要显出荣耀来啊。所以当我们在讲到第二章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们要讲到两卷书啊。讲到荣耀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是跟以西结书发生关系啊。讲到城的时候啊，特别跟尼西米记发生关系啊。所以今天的时间我们不够讲讲到尼西米记，所以今天我们要很简单的在讲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顺便要提一点关于以西结书里面给我们的信息啊。那下一次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继续交通啊。另外一面就讲到尼西米记啊，关于圣城怎么被复兴起来啊。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二章的内容啊，我们再来交通它里面的意义啊。首先他说：“我又举目观看啊。”我们知道这是指着撒迦利亚啊，这第三次他举目观看啊。第一次他看见有一个人子啊，在翻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啊。那第二次他又举目观看，就看到四个角跟四个匠人啊。现在他第三次举目观看，就看见有一个人手拿准绳啊。 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的第十六节，神的话是说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所以在这里呢就看见有一个人手拿着准神。那这一个人呢不是别人，乃是指着我们主说的，因为我们的主是那位真正的建造者。所以呢亚伯拉罕乃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自己经营所建造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人呢乃是指着我们主说的，他手里拿着准神。为什么他要拿准神呢？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他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我们知道这个量呢一方面是说着分别出来的意思，代表分别为圣，因为一量了以后呢就把城内跟城外给分别了，所以量呢也说出了保护，因为当他量了之后呢他要负责保护着，所以后面就提到他要亲自做这四围的火的城墙火城，因为他要做保护。所以在启示录21章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要用经纬子来量整个新耶路撒冷。为什么用经纬子来量呢？我们的经乃是指着神的荣耀神的性情说的，纬子来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十字架说的，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是用纬子来羞辱他，所以纬子是讲到十字架说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必须经过测量的，要经过神的荣耀做标准来衡量的，一切不合乎神的荣耀的标准都不能够留在耶路撒冷之内的，所有出于肉体出于旧造的都要被十字架所对付的，所以新耶路撒冷所留下的乃是金子珍珠跟宝石，黄金的街道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的掺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是拿着这个准绳，乃是以神的荣耀做准绳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你知道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圣城耶路撒冷是非常的宽非常的长非常的高为什么要那么宽那么长那么高呢？因为要让我们知道神的爱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所以使我们能够承受这个基督的身体来是承受那测不透的丰满盛装这测不透的丰满好，接着呢就一位天使来对这个少年人就是撒加利亚说，所以撒加利亚现在被神呼召做先知，其实他只是一个少年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哈该是神所用的先知，他是一个老年人，他看过旧的殿但是撒加利亚是一个年轻人所以不管是少年人也好，不管是年长的也好只要我们的心是转向主的我们都能够成为他所用的人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他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一个城必须要有城墙作为保护，但是这里说到了好像无城墙的乡村，换句话说呢它没有限制的通常城墙是为了保护，但城墙也有了限制，但在这里呢耶路撒冷要丰盛发达到一个地步，虽然有城墙却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跟牲畜甚多然后耶和华他自己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就是火的城墙，换句话说呢任何经不起神圣洁的火审判的都不能进入所以他自己要成为火的城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主要回来在这里他的荣耀在彰显在这里然后耶和华就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来这个北方之地就特别指着巴比伦说的所以第七节讲到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民呢，应当逃脱。这里特别提到他们从前是住在巴比伦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现在呢应当离开那个地方这里特别提到锡安的民他不是提到耶路撒冷的民，他提到锡安的民。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乃是指的一般神的百姓，但锡安呢却是代表得胜者， 就是愿意让主在身上做王掌权的人呢，乃是锡安的百姓。所以这里神有一个呼召，盼望你有心尊主为大，让主在你生命中掌权的人呢，你应该离开巴比伦，应该逃脱。巴比伦乃是指着宗教说的，世界的宗教。所以今天不仅犹太教是一个宗教，基督教也慢慢成为一个宗教。换句话说呢，今天的宗教已经成了一个外表的仪式，人可以用口里来尊敬主，心却是远离主，这是一个宗教。巴比伦也说到了混乱的意思。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被外面的教条遗传教导混乱了我们的心，所以要回到单纯向着主有一个纯一单纯的心与他有活的交通所以必须要脱离，从巴比伦逃脱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所以神要审判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让主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主是这样的宝贝我们好像他的眼，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一粒沙子他都不能忍受，所以任何人来摸我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所以他看啊，我要向他们轮手，我要向他们挥手，要向他们审判他们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这些外邦的人要服侍以前他们的掳物，就是神的百姓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百姓要被神高举，因为神曾经允许他们，你们如果遵从我的命令，在万国中你们要作首不作尾他们因着失败，现在神恢复他们到有一天呢，神要使他们是万国来服侍他们然后这里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你们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因为这句话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看到没？第六节，耶和华说，然后怎么说呢？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所以这里讲到耶和华差遣耶和华，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耶和华是什么意思所以耶和华乃是指着我们的神他的救赎说的，这位神乃是三一的神但差遣的是谁呢？乃是我们的主。所以耶和华差遣耶和华，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差遣了我。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不知道我们的主就是耶和华，就是神，所以他们把他定了十字架。但有一天他们要仰望他们所砸的，他们就知道我是，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所以锡安呐，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所以主要永远与他们同住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那是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那里了今天我们就是许多的国的民，我们都已经归附了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到有一天主再回来的时候呢，那些承认主名的人地上要成为他的子民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所以我们的主要开始有行动了所以撒迦利亚这八个意象我们慢慢会解释就讲到神全备的救恩所以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他的救恩一步一步就要向我们显明。那为什么要向我们显明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能够与主同工我们也怎么样知道让主在我们里面工作来改变我们这是很宝贵的。好，那讲到这个荣耀的回来我们就首先要知道荣耀是怎么离开的那这就跟以西结发生关系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以西结书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书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一卷很宝贵的书 因为我们晓得，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啊，以赛亚书它有66卷，啊，它特别着重的是什么呢？还是讲到我们的主，啊，讲到圣子。但是当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你看见它着重的来是圣父，啊，可是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它特别注重的是圣灵，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常常提到神的灵。所以这3卷书，这个大先知书讲到圣父、圣子跟圣灵啊。好，那第一篇的时候呢，就讲到神荣耀的显现啊。那当然，以西结书因为是很伟大的一卷书，所以我们今天只是点到为止，来交通就好啊。那第一章是特别讲到他的荣耀的显现啊。那这个显现呢，乃是发生在啊30年。4月初5日，啊，以西结1章1节啊，30年4月初5日，啊，那什么叫做30年4月初5日呢？你读第2节就知道了，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5年4月初5日，啊，为什么要讲到约雅金呢？啊，因为以西结是跟着约雅金一同被掳的，啊，当约雅金王被掳的时候呢，他跟着被掳，那这个时候呢，已经被掳了5年了，所以换句话说，他已经在被掳之地经过了5年，啊，那为什么说30年呢？这是他的年纪，啊，他现在已经30岁了，所以换句话说，他25岁被掳，啊，他30岁呢看见了这个异象，啊，他是谁呢？啊，他是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3节讲的，所以他原来是一个祭司，啊，所以1节告诉我们30年，2节告诉我们5年，3节告诉我们他们祭司，那这里面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有这个感受，但对他来讲，这是非常的感受，非常的深刻，因为他是生长在祭司的家庭里面。你知道，如果你今天生长在祭司的家庭里面，你一生所学的功课只有一件事，就怎么样来服侍神。当他到了25岁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进圣殿来学习服侍。当他到了30岁的时候，他可以正式在圣殿里面做祭司。所以这个对他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他25岁的时候，他一生所学的，他现在终于可以在圣殿里面可以来学习做祭司的时候，他被掳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啊，他的心是何等的伤痛。今天我们可能不一定想要服侍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服侍主，我们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是对一个爱主，一生为了要服侍主的人，当他开始有机会可以来学习服侍主的时候，却失去了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心里面是何等的难受，而且一掳就被掳到了5年，现在他30岁了，他在回想，如果他今天还在耶路撒冷，他今天能够进圣殿，能够来服侍这位至高的神，不仅是他父亲的神，也是他的神，所以他的心可以想到有何等的悲伤，就在这个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神的手，这里讲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在原文就是神的手在他身上，当神的手在他身上做工的时候，神的话就来了，然后神的灵就让他看见一个很大的异象，这就是以西结书1章的异象，那这个异象当然简单的说，我们不讲细节，简单说就看见四个活物，这个活物很特别，有4个脸面，然后翅膀相连，它的脚呢像牛犊的蹄，如灿烂，都灿烂如光明的铜，所以你看他首先看见的，还不是他首先看见的不是这整个意象的中心呢，他乃是看见这个背景，乃是四个活物，如果你读到以西结后面，你就知道这四个活物乃是指着基路伯说的。那为什么讲四个活物呢？在原文就是四个活的。换句话说呢，这个四个活物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满了生命。所以你一看到它，你就觉得这个充满了生命。 为什么他们充满生命呢？因为他们离宝座最近，所以你等一下看见宝座就在他们上头，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说他不仅要叫我们得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所以一个丰盛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你离宝座越近的时候，离我们的主越近的时候，你就越有生命，因为生命在他的里头。所以你看见这个活物是个活物，是个活的满了生命之物，因为他们跟宝座那么接近。当你生命发表的时候呢，就是四个脸面，就是我们的主所代表的四个方面，是君王，是神的仆人，是在神眼中那个完全的人，是神的生命在他身上。所以你就看见呢，一个生命，神的生命如果真的在我们身上发表呢，你看我们真的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神合神心意的仆人，在神的眼中是他当时创造所期待的那一个完全的人，然后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像老鹰一样有超越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发表，他的脚像流毒的蹄，我们知道流毒的蹄乃是分蹄的，换句话说呢，他乃是与世界与肉体分别的，他是光明灿烂的铜，都经过审判，带出那个审判的亮光的，然后我们就看见，他行走不转身，巨个直往前行，换句话说呢，他遵行神的旨意毫不打折扣，然后你看见，这周围有四维的轮网，周围满了眼睛，换句话他充满了智慧，所以一个越有生命的人呢，充满了神的智慧，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然后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所以你看见呢，他还是按着圣灵在他里面的引导，随着圣灵而行，所以这个是活物，这也就是基路伯。所以基路伯是怎么出现的呢？当人一堕落以后，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基路伯就出来了，换句话人会失败，但神的旨意不会失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的旨意在人的身上就好像基路伯这活物所发表出来的，然后在它的上面就是穹苍，都像可畏的水晶，令人敬畏的透明，上面呢就是宝座，宝座上坐的人子，所以这个是整个意象的中心，乃是我们的主他坐在宝座上面，然后他的腰以上有仿佛光辉的金金，周围都有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然后在他腰以下有仿佛光耀的金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所以你看他的腰以上是一个样子，腰以下是一个样子，换句话说他不仅仅是人子，他也是神子，他坐在宝座上，当这个形象向以西结显现的时候，以西结就伏伏在地上，因为对以西结来讲他太感动了，本来他盼望现在他终于可以在圣殿里面来服侍，我们晓得圣殿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阻隔的，幔子的后面至圣所呢就是神的荣耀在基路伯上面，他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在圣所里面来服侍神的时候，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但是神的荣耀来找他，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圣殿里面看见神的荣耀，但是神的荣耀到他被掳之地让他被看见，所以这是何等的恩典跟怜悯，一个爱主的心是这么样的得着主的心，所以主必须要向他显现，主显现之后就呼召他做先知，以前他是在圣殿里面，他盼望在圣殿里面代表神的百姓来敬拜神，今天呢他代表神在神的百姓中间为神说话，所以神呼召他做先知，做守望者，所以他立他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所以这是以西结所看见神荣耀的形象。但是接下来你到了第八章，以西结第八章你就看见这时候第六年就是被掳了第六年了， 就是他看见异象之后的又一年以后，啊，神的手，就神的灵又临到了他，啊，所以神的手又降在他的身上，啊，这个时候呢，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了。我们要记得啊，以西结被掳以后，大概到了第十一年，圣殿跟圣城才完全被毁，啊，所以现在是第六年，所以圣殿跟圣城还在，啊，但是现在呢，啊，神的灵把他带到，把他提起来，带回到耶路撒冷，让他看见，啊，以色列人整个敬拜神背后那个属灵的实际，外面他们是敬拜神，但里面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啊，所以神让他们看见，啊，首先，啊，你看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了，啊，从我们可以看见从第七节开始看起，啊，他领我到院门口，我看见墙上有个窟窿，啊，一个洞，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个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你看外面他们在敬拜神，里面充满了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你知道以色列他们的民间的领袖就是70个长老。你记得当时摩西在那个西乃山上，他们有70个长老跟他一起在山上观看神，对不对？他们又吃又喝，所以70个长老是他们民间的领袖。结果呢，这些70个长老，这些民间的领袖啊，都在拜偶像。啊，接下来呢，他又带他去看啊，第八章十四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啊，所以这里是那些爱主的妇女，哦，从外面来看他们是爱主的妇女，因为当时在妇女没有办法进殿里面来侍奉神，有很多爱主的妇女在圣殿的外面，他们在那里服侍神，啊，结果这些妇女干什么呢？为塔摩斯哭泣，啊，又是一个偶像，啊，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16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为什么是25个人呢？因为当时祭司有24班，大祭司带着24班的祭司在那里背对着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拜太阳神。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是神让以西结看见，虽然殿还在，虽然城还在，虽然以色列人还外表上还在敬拜神，里面呢，不管是他们的妇女也好，他们民间的领袖长老也好，他们的祭司体系也好，都在拜偶像。所以到了第9章，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但在审判的时候呢，神给那些敬畏他的人，啊，在头上做记号，啊，保守他们。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啊，神的荣耀离开，啊，所以就看见呢，其实殿跟城还没有毁掉之前，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啊，所以很多时候犹太人他们不明白，啊，神的殿跟神的城是全世界最圣洁的地方，啊，神与他们同在，神的名在他的城中，这个殿跟这个城不可能被毁坏的。但是他们不晓得，当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这个殿跟这个城跟一般的建筑物已经没有两样了。所以我们看见第10章的第4节跟第5节，啊，这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就离开了，啊，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从至圣所基路伯上面离开，然后到了殿外的门槛，啊，然后殿内满了云彩，殿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耶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所以耶路伯这个活物就真的飞出去了，基路伯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所以现在呢，神的荣耀慢慢离开， 经过门槛到了外院的。到了第十章的十八节十九节，十八节十九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所以这时候神的荣耀呢，从神的殿门槛来到了东门口。好，到了十一章二十二节，十一章二十二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就是橄榄山。所以你看见，当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依依不舍，好像一面离开一面回头。不是神要离开他的百姓，乃是因为他的百姓弃绝了他，所以他离开的时候依依不舍，好像一面离开一面回头留恋他的百姓。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对那些耶路撒冷的妇女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跟你们的儿女哭，因为审判要临到。然后他说，主说，我多次愿意像母鸡，像把你们像小鸡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看啊，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这你们的家呢是指着父的家，但现在成了你们的家，因为父的荣耀离开了。只等到，所以主说只等到，所以主离开了并不是不回来，但他一直在等，等了等到现在，等了两千多年了，他还在等，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所以呢，这是在第六年发生的，又过了五年，城跟殿就完全被毁。所以现在呢，到了四十章，你就看见神的荣耀回来了啊。以西结书四十章，神的荣耀回来了。四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我们被掳第二十五年，所以现在他已经几岁了？五十岁了，以西结五十岁了，耶路撒冷攻破后十四年，所以已经被攻破了十四年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神的灵又降在他身上，就是神的手就降在他身上，把他带到以色列地啊。然后在异象中呢，他就看到一座城建立起来了，所以圣城被恢复了。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个人颜色如铜，形状如铜，就铜是代表审判，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所以现在要来量。那这个人呢，基本上就是指着我们主说的，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哪里，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都要告诉以色列家啊。好，所以从四十章到四十三章，你就要看见这个殿要慢慢被恢复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交通，我们先跳到四十三章来看啊。四十三章，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以后他带我到一座城，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你记得我们的主荣耀就是从东门出去的啊，现在从东门回来了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巴比伦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你看见现在神的荣光又回到了他的殿啊。好，四十四章，四十四章第四节啊，四十四章第四节，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 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啊。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回来了，啊，神的荣耀回来了，啊，所以我们看见以西结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啊，那到底是什么是神的荣耀呢？啊，神的荣耀就代表神的同在，啊，神的荣耀就代表神的显现，啊，所以什么时候有神的荣同在，就有神的荣耀，啊，什么时候神显现了，你看见的就是神的荣耀。什么时候神心满意足了，你就看见神的荣耀啊！你记不记得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会幕按着神的在山上指示的样式建好之后啊，经过圣膏油涂抹以后呢，神的荣耀充满这点，对不对？当所罗门按着神给他父亲的启示啊，建造了神的殿之后，约柜被抬进去以后，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就充满了那个殿啊，甚至祭司没有办法站立。所以这就说出了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的光景啊，让神满意，人看见什么呢？神在你们当中，啊，神的荣耀显现，啊，所以这是神的荣耀。所以在事实上，我们看见神用他的荣耀来测量一切，啊，所以我们很需要只看见神的荣耀。因为当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因为你如果读四十章到四十三章的时候，一经过那个神的荣耀一测量呢，以色列百姓就羞愧，啊，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被神的荣耀一测量，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实际的光景，我们就要悔改，啊，所以他在被掳的第五年，啊，他看见神荣耀的形象的显现，啊，到了第六年，他被带到耶路撒冷，看见耶路撒冷真正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从外面来看，啊，神的家可能很兴旺，啊，但是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就看见啊真实的光景，啊，到了第十一年，我们就看见城被攻破，啊，圣殿被烧毁，啊，到了第二十五年，他看见神的荣耀就回来，啊，所以基本上啊，当我们在看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你会常常看见他提到圣殿啊，看见提到圣城。事实上，圣殿跟圣城啊是同一件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读圣经很奇妙啊，有的时候你会看见啊，圣殿跟圣城是分开来的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读有些先知书啊，你会看见圣殿跟圣城在一个地方，但是呢，你读了启示录，你就看见呢，城中没有殿，啊，因为神自己就是他的殿，所以事实上呢，殿跟城啊本为一，本来是同一件事情，啊，殿是什么呢？殿是为着敬拜说的，啊，这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殿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啊，那城是讲到什么呢？城是讲的交通，啊，城是讲到见证。这讲到我们与弟兄姊妹的关系，啊，所以殿跟城是同一件事情。我们不但需要与神的关系对，啊，我们需要与弟兄姊妹的关系也对，啊，所以圣经上讲，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所以只有当神的荣耀在城中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就能够和睦同居。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时候，你可以保证啊神的同在哪里啊？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神的殿跟神的城都要被恢复。所以从我们刚才所读的啊，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到四十三章啊，你会看见呢殿怎么样被恢复啊，里面有很多的测量。就讲到他每一个的标准都是按着神的荣耀的标准来测量的，所以你就看见呢殿就被恢复了，啊，殿被恢复了之后呢，神的荣耀就进来了，啊，但是在殿被恢复之前有一件事情要被恢复，啊，就是神的百姓啊先要被恢复，啊，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对这些啊耶路撒冷的居民说啊，只等到啊你们说 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经过2000多年，他们还没有悔改，所以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所以呢，神，我们读到撒迦利亚书的后面就看见了，结果神自己来做事了。神后来赐下施恩恳求的灵，所以他们悔改了。所以神是为着他自己的名，他来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如果你读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的33章啊到39章啊，这几章都是讲到神怎么恢复他的百姓。所以神的殿要恢复之前你首先要恢复神的百姓。那神的百姓怎么被恢复呢？我们看一处圣经就好。我们看36章，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36章，我们看25节好了。好，我们从24节看好了，更清楚一点啊。以西结书36章24节啊，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好，然后接下来怎么讲呢？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叫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什么？这就是新约，对不对？但是这个新约今天已经来到了，我们已经在我们身上已经变成了真实的了。所以今天呢，神不仅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使我们的灵被苏醒，他还把他的灵，圣灵摆在我们的灵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这个灵呢，有一个力量，能够使我们顺从他的律例。以前你想要顺从神的律例，你没有办法顺从。但是今天这个灵呢，有一个律，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要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做恢复的工作，神要做恢复的工作。今天这个恢复的工作已经在我们教会神的百姓的身上已经发生了。但是到有一天当主降临的时候，他要赐下施恩恳求的灵，到时候呢，以色列全家要悔改。那这一段话呢，就应验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今天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所以我们感谢主，神先要在他的百姓的身上做恢复的工作，然后呢，他的殿就要被恢复，所以43章到43章，就我们看见他殿怎么恢复，你就看见他怎么测量，按着神的荣耀来测量，每一次的测量。都让他们羞愧，所以每一次我们被神的荣耀来测量，我们就发觉我们够不上。世人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荣耀。但今天我们感谢主啊，他是我们，他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好，到了44章呢，我们就看见不但殿被恢复了，祭司的职任也恢复了。祭司也，因为你光有殿，你没有祭司不行啊，对不对？所以祭司的职任要恢复。好，我们看一下44章的15节，以西结书44章的15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要侍立在我面前，将自由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要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祭司的职任被恢复了，他们要亲近我， 前面是讲到清净殿啊，所以今天呢，以前祭司没有恢复的时候，祭司职任没有恢复的时候，我们都是注重殿，都注重外面的工作啊。今天被恢复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真正要侍奉的乃是这位独一的真神啊，所以他现在要亲近我，而且侍奉我。以前我们都亲近主的工作，侍奉主的工作，但是我们今天把亲近他、侍奉他当成最主要的目标，而且呢，要侍立在我面前。侍立就是说站在他的面前，等候他的吩咐。啊，以前呢，他还没有吩咐，我们就跑去做了，啊，惹了很多的麻烦。啊，就像摩西一出来服侍主就把人家打死了。啊，我们常常就是一服侍就让人家受伤了。哦，就是被让人家被打死了，但现在懂得怎么样侍立在主的面前啊，等候他的吩咐啊，然后能够把脂油跟血献上。脂油乃是代表神的荣耀啊，血乃是代表神的圣洁啊，所以能够满足神荣耀、神的圣洁、神公义的要求，因为血能够满足神的公义啊，所以他现在呢，能他的侍奉。他这个人呢，能够满足神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啊！他要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啊，来侍奉我，与我有交通啊，守我所吩咐的啊，能够按着神的喜悦的来行啊。他要穿细麻衣，他不穿羊毛的衣服啊，因为羊毛的衣服会出汗啊，代表他不凭着肉体来侍奉啊，乃是按着细麻，乃是按着圣灵的引导要求来侍奉。所以你就看见呢啊，祭司的职任要被恢复。好，到了45章啊，46章啊，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看见了君王的职任要恢复了啊。所以四十五章就常常提到君王啊。我们举一个例子，第9节，45章的第9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们应当知足等等啊。后面都提到王要怎么样奉献啊，要献祭、献供物啊啊。它的内容，所以你看见45章46章讲到君王的职任也要恢复，啊，君王的职任也要恢复，啊，所以等到我们看到撒迦利亚书啊第4个异象，就是撒迦利亚书第3章的时候啊，那就讲到祭司职任的恢复，啊，第4章，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5个异象啊，就讲到君王的职任要恢复，啊，所以第4个异象讲到大祭司约书亚。第5个异象讲到君王啊，所罗巴伯，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啊，所以你看都要被恢复啊。好，到了第47章是什么呢？讲到全地要被恢复，地要被恢复啊。所以你看见不仅仅是啊，人被恢复了，殿被恢复了，祭司职任被恢复，君王职任被恢复，然后全地要被恢复啊。怎么恢复呢？啊，我们就看见第47章的第3节啊，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呢，量了1000肘，使我淌过水，水到怀子骨。好，那这个水是从哪里流出来呢？乃是从祭坛的南边往下流。所以这个水，就属灵意识来讲，代表圣灵，啊，代表生命说的活水。啊，那祭坛呢，是说到十字架。啊，所以当我们真的主观经历到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啊，当我们顺服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底下，顺服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呢，啊，圣灵主观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产生效果，这个活水就要流出来啊，首先就流到了门槛，啊，所以我们开始经历到啊主的十字架，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然后经过了1000肘以后，就来到了什么踝子骨，啊，踝子骨是我们能够行走，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第3章有一个。瘸子就是因为他一健壮以后，他的踝子骨就健壮了啊。我们以前不能够走路的，我们现在可以跟随主来走路啊。又1000肘就到了膝盖啊，所以现在的我们知道怎么样叫做完全的依靠，一个祷告的生命啊。然后到了腰，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能够束腰来有真实的侍奉啊。到最后这个河呢，就变这个水变成了河啊，那你可以不能够走了，你被漂浮起来。换句话，你真的现在有了一个超越的生命，不再受地的搅扰缠累，啊，能够按着属天的生命啊，在那里行走在地上啊。然后接下来你就看见这个水呢，就一直流到哪里呢？啊，就流到了死海，死海一点生命都没有， 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就是死海，人在死海可以漂浮起来的，因为这死海盐分太高，没有生物可以在这里可以活着的，但是可以美容，所以很多人把死海的那个篱笆来美容，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水一流到死海呢，海水变甜了，海水得到了医治，沿路上有果子有树有鱼，带来了丰盛的生命。所以你看见现在神做恢复的工作，把全地也都恢复了。然后到了48章，耶和华的城也被恢复，所以48章最后一节的最后面，城的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什么？耶和华的所在，原文就是耶和华撒玛，耶和华撒玛就是耶和华的所在。换句话说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永远与他们同在，所以所以我们在以西结所看的神做了恢复的工作呢，我们在撒加利亚书也要看到，因为到了撒加利亚书第6个第7个意象，就看到了那个地被恢复了，然后到了第8章神的同在就临到，第八个意象神的同在就临到。所以当我们在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第2个意象第3个意象，正好是他讲到被掳时期神启示的两卷书，一个是以西结书，一个是但以理书，所以愿我们今天神还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常常在神的荣耀前面站立，让神的荣耀先来审判我们，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31节所说的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他说所以你们怎么样，或吃或喝，那么简单的事，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怎么样，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都要配合神的荣耀。所以愿神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这么爱我们，怜悯我们，不因为我们的软弱你放弃我们，你仍然向我们心的深处对我们说话，呼召我们按着你的荣耀而行。主，真愿意我们在凡事上或生或死，总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或吃或喝，总让神的荣耀能够，我们按着神的荣耀而行。主，愿你居首位，愿你掌王权，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